好，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大家早上好啊！今天这个我们是第七课哈，见证练习广传福音。非常期待今天这个课程，因为可以听到各位福音朋友和弟兄姐妹的这个分享。在我们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祝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啊，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的早晨，啊，让我们齐聚在一起，啊，我们从天南海北素不相识，到现在因着你的名一起聚在这里，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蒙你的拣选，蒙你的恩赐，蒙你的救赎，主啊，就求你能够看护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沟通啊，也有用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分享我们的见证啊，荣耀我们的神。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在我们这个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今天这个分享之前，我们先按照我们这个课程，大家都已经应该已经很熟悉了。我们要先复习一下这个新程要领的问答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guideline，我们大概是这个所有的新程要领。问答题呢是三部分啊，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已经目前已经学习完了，就是讲上帝人的受造和堕落，还有律法。在这第一部分最后一道题讲到这个救主哈，他已经向我们每个人介绍了这个救主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然后在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会具体的展开啊，借着这些新程要领的问答题，了解这个基督。救赎和恩典，新程要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哈？我们在这个网站上有这个书啊，有没有去？有没有人以前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叫新程要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去了解一下？所以说这个要领呢，其实在基督教会几百年的历史里面哈，就是近代的这个基督教会几百年的历史里面，经常把这个。总结成这个核心的纪要真理，准备成这种问答题的形式啊，把它积攒成册，作为一个我们用的常用的一个工具，帮助大家呢巩固这个纪要真理，巩固这个信心，也方便有疑问的时候去查阅。然后在近代的时候呢，这个新的版本呢，有这个经过这个几代这个我们传道人的这个努力，把它重新编撰哈。基于以前的基础上，有这个新的这个新城要理。其实新城呢，就代表一个 new city 嘛，英文就是说基于现代哈，我们现代的很多新的这个社会的变化、人的理解，然后新加编纂的这么一个要理问答，但是它的本身的这个纪要真理是没有任何改变的。所以呢，我们也借着这个学习这些纪要真理啊，这个问答题的形式来。了解我们这个福音，了解我们这个圣经的内容。好，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二部分的第一题啊，在整个的这个问答题的顺序是第21题啊，他问的是怎样的救主才能带我们回归上帝？大家应该在线下都已经去做和想过这个问题哈。在我们看答案之前，我不知道就不是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答案了，但是看答案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思考。说实话，我一开始哈，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是很迷惑，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救主呢？可能我们没有像这个问答题这个标准答案写的这么清晰，但是我当时我记得一开始。脑子里，因为那时候初信嘛，第一个形象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啊。这个我想想，可能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啊？就想起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个样貌，他的形象，想起他这个在我们脑子里这个 image 啊。但是这个问答题给我们很清晰的把它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回答清楚。大家看是，其实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啊。分成两部分，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个好像看似简单，又很难理解。一开始的话，就是跟我们世俗的 这个理解很相差很大，因为我们从小会读一些神话传说呀，或者是了解一些其他的宗教哈，一些世俗的宗教，我们一直宣传的是什么？我们要得道成仙，我们要修炼成佛，是一个往上，就是我自己的努力，然后最后去。有一天能够得到高升的这么一个形象，但这里面他确实说啊，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好像跟我们有的这个既有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怎么理解呢？这里面有一句经文啊，被引用是从圣经旧约的这个以赛亚书啊，它是第9章6节讲到，有一婴孩因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这个是一个。基于这个世界上啊，这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借着童女啊，这个圣母玛利亚，借着她生出这个基督耶稣，是借着我们完全这个腐坏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这个会腐坏的，会经历各种软弱的这样一个为人的肉体，让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知道他是救世主降生，这就是前半部分，他揭示了是完全的人。但是呢，第二部分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把他第二部分就把这个他为神的这个属性也揭示出来，他是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的以赛亚书是大概成书于主前的几百年。就是说，在有基督耶稣，就是我们新约记述的这个基督耶稣降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整个的这个救赎的这个之前几百年前，以赛亚书已经成书了，记述了预言了基督耶稣这种以他我们都想象不到的这种方式对我们的这个救赎的过程。我们下一周的话会讲这个圣经哈，有一课是具体讲圣经，到时候我们可以具体谈一下以赛亚书。今天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句经文。好，那我们下面继续看，接下来其实从21题到23题，这3题之间都是连贯的，也帮助我们能够具体理解啊。22题说，救主为何必须是完全的人？回答在这里面，就是说，只有为人，他才能代表我们完美的遵行全律法，并担当我们的罪和刑罚，也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最后一句话说体恤我们的软弱，可能大家这句话比较理解哈，因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哎呀，我有一个罪，我知道我犯罪，但是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的肉体软弱呀，我经不住诱惑。或者说我的身体就是有种种的不能够，以至于现在我们这个现今的社会上，很多人都会犯了错，还有各种借口，会说我犯了谁谁谁都会犯的错啊，跟我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借口嘛。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以他这个为神的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身份，但是却降世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都知道了，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大家都读过了哈。基督耶稣是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那个时代的木匠哈，跟我们今天的木匠是不一样的，是非常穷苦和低微的。然后呢，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大家也都记得哈，出生在一个马厩里面，以至于都没有像那个漂亮的小婴儿车、舒服的小床。出生的时候就放在那个喂那个马、喂那些牲口用的那个。马槽里面啊，就那个食槽里面，然后他的一生也是这样子。30岁之后，基督耶稣到犹太各地去传道，他自己在这个新约里，大家可能也读到，在圣经里记述说，这个地上的这个狐狸它有洞，天上的飞鸟它有窝，但是人子呢，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就是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栖可以栖息可以休息的地方。他就是这样的一生啊，经历我们一样的身体的软弱，经历我们一样的，就是总他跟你一模一样啊，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条件还要差很多。但是他就以这样一个形式啊， 身为这个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是做的事情呢，基督耶稣大家都知道他没有任何的罪，他真是可能这个世界上，我觉得那句话就不成立了，说我犯了所有人都会犯的这个错，基督耶稣没有犯这个错，他没有犯那个错，也没有犯任何其他的错，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证明给你看，说人是可以的，但是同时他也体恤到你们的不能。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这个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啊，我虽然我有这些借口，但在基督面前我是有罪的，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这件事情。好，他也说，啊，这里面有一个引用的经文是从希伯来书2章17节，他说，不好意思啊，把这个移开，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啊，与我们每一位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明白什么叫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啊？我们待会儿再讲。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好，这个大祭司在旧约里面就是指犹太人啊犯罪，犯罪以后，神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就是由这个大祭司。啊，举行仪式，献上这个赎罪祭，把这个祭品通过这种形式献给神，然后呢，达到一种过程来为他的罪来得到赦免。我不知道大家哈，可能年长的我们都做父母啊，都养育孩子。或者年轻的呢，还没有成家立业呢，至少自己是做孩子的，也见证过父母对自己的爱。这点就是圣经里面经常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比喻成父亲和孩子。大家可能能借着这个多少能理解一下，孩子，我们养孩子的时候，孩子总会淘气犯错。比如说我家小孩子小时候，家里那个电源都要盖起来，盖起来就怕伤到他，对不对？但是呢，盖上他自己还是要去抠，你要给他立规矩。家里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立规矩，就是说，英文管这个叫 consequence，就是说，如果你做了这个定好的事情，你去做，做了犯错了以后呢，要 time out，比如说一种啊，就是说让他罚坐5分钟、10分钟，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但是这个做小错这样大错越多越来越多哈，就是犯了大错怎么办？以至于到现在呢，这个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是人违背了神啊，违背了神，让自己离开神，失去了永生，失去了永生就要面对这个，肉体的死亡和这个灵魂的死亡。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神就是降世啊，通过这种大祭司的形式，他把自己作为这个献祭的人，把自己作为这个祭品来替咱们赎罪。父母可能能做到一二吧，但是我觉得做不全。你能够为孩子有多大的牺牲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各位哈，但是我自己是做不到啊，而且我也是不完美的。好，那我们再看另一面，就是说这个完全的神啊，救主为何是这个完全的神？也就是说，唯有出于神性，耶稣的顺服和受苦才是完美和有功效的。他才能承受上帝对罪的易怒，并且战胜死亡。这个话说的就是因为它是写成文字的这种标准的书面形式啊，可能读起来稍微有点拗口，就是需要大家慢慢去体会。再回到刚才说这个父母，你给孩子定了规矩，但是犯了错，你是惩罚还是不惩罚？如果你惩罚的话，哎，对。我心里头觉得好可怜这个孩子啊，因为你爱他嘛，你不想让他受苦。但是你不惩罚的话，公义何在？就是说，你父母，你为了他好，你要坚持这个对错的，对不对？就是这个英文说管这个叫 righteous，就是我们中文说的义哈，在英文翻成 righteous 就是 do things right，就把事情做对。啊，如果犯了错了，我不把他纠正，而且。定好的规矩，定好的这个惩罚不实行，那就失去了公义。神是怎么做的这件事情？他怎么能够实行这个公义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基督耶稣他有了这个神的这个特性，他才有这个权柄，他让自己 化为人替我们赎罪，赎完罪了以后，因为他是神，他可以赦罪。所以在旧约里面，基督耶稣说到：“我可以赦免你的罪啊。”他对被医治的人，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孩子。”那些犹太那些文塞法利士那些都吓坏了，这是什么人可以这么说？因为是谁？因为他是真神，所以他可以赦罪。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在揭示这个真理。我们的这个救主呢，他不光是他的一面是这个完全的人，另外一面是这个完全的神。引用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这一段，2章24节，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亡拘禁啊。我们的神他是这个万物的造物主。我们自己这个身体都是他造的，而且其实我们有更好的身体啊，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新的身体。他是有这个大能，他也有这个能力，可以为我们解除痛苦，为我们赦罪。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每一个问题就不仔细展开了哈。其实这个每一个问题都够我们的牧师给我们讲到的，对，有做一篇讲到的。好，24节。24题，基督为何作为救主一定要死？他为何一定要死？这个答案是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刑罚，并带我们归回上帝，基督甘愿替我们受死。他记着代赎，救我们脱离地狱，赦免了我们的罪。并赐给我们公义和永远的生命，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懂，都懂哈。因为这是一个，很其实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道理。但有的时候大家有些时候会提一些问题，就是说，他救我脱离死亡，那他为什么一开始要不让我，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让我面对死亡？我可以一开始就不让我面对死亡。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主一开始是让我们有永生的，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是有一个完全，他们的处境是在伊甸园里是有永生的，是因为人自己的罪人自己面对这个撒旦的诱惑，选择了这个罪，失去了这个永生的身份，是我们先失去的，并不是说神一开始拿走的，但是现在呢，神看着我们失去了这个的时候呢。他再次的再次降下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我想快速的说一下啊，在这个英文里面，在我们中文里面总是说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我们都是一般翻成神的恩典。在英文里面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那个这个怎么说讲课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恩典解成两个英文词，一个词呢叫做 mercy 就是。Mercy 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说，赦免赦免，Mercy 是赦免的恩典。另外一个就叫Grace 是怎么说呢？用英文的解释说，Mercy 就是说你本来应该受的惩罚被免去了，是这样的恩典，把你本来应该受的惩罚免去了。这个 Grace 是说你本来不应得的奖赏得到了。所以说，这个揭示的这个真理也是，他以他为人的身份，替我们把我们应该受的这个罪这个惩罚这个结果替我们承担了，以他没有任何过错的他不是说，哎，反正我也是一个罪人，我也要受惩罚我就一个罪也是惩罚也是担，两份也是担，不是，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过错。他最后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之前那些人还在羞辱他、折磨他。但基督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天父，你饶恕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到那个时候还是在替我们想办法，替我们祈祷，替我们请求天父饶恕我们身上的罪。好，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他作为神，把我们不应得的这个奖励，因为你自己失去了这个身份，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国，大家一定是花了很大的这个努力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各种各样的努力，各种各样 读书也好，工作也好，经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觉得哎，我在美国生活很好，我想把我的孩子也在这里养育啊，都是带着各种各样，而且在美国我可以自由的来实践我的信仰啊，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就说，哎，我就是不太无所谓，我就是放弃这个，我选择到其他地方。那你要想再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要重新再申请？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人失去了这个，但是呢，不应再得的，但是神却让你再得，就是基督耶稣，他这个两方面的来给我们实现这个救恩，实现这个恩典。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不能完全讲全哈，最后一句这个经文就是哥罗西书里面讲的这句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哥罗西书1章21节22节，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身受死，使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子，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这个题就讲到这里面。下面呢，我们今天主要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彼此分享我们这。